人生中第一次被绑架，居然是在南非，而且是被中国人绑架劫持。12月9日，蓝湛飞被绑架这个词条突然登上热搜，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引爆了整个中文互联网。很多网友在看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么这个蓝湛飞到底是谁呢？他是国内一个从底层拼出来的网红，高中丧父，欠债几十万。高考292分后，他怀揣500块闯广州，白天搬砖，晚上打游戏，吃过不少苦。后来播《英雄联盟》和《绝地求生》，逐渐走红。这几年游戏直播风口过了，他也很敏锐地转型成了旅游博主，开始周游世界，更是收获粉丝无数。目前蓝湛飞抖音粉丝量2664.4万，微博粉丝180.9万，全网粉丝量超3000万。与此同时，蓝湛飞也非常高调，在直播里说过，如果拼命接广告，搞直播带货，一年能赚9位数，也就是上亿元。有平台数据显示，他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报价就高达150万。还有就是，别的网红出国，行程都是尽可能保密的，等回国再发作品，而蓝湛飞实时直播介绍自己的行程，有钱有名气又张扬，所以他也被某些不法分子盯上了。绑匪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提前半年就在做准备了。半年前，他们看了蓝湛飞的直播，得知了他要去南非的行踪。蓝湛飞原本想坐飞机去南极，因为一般去南极洲都是从智利坐游轮，但是游轮只能踏上南极大陆，不能到南极点，而南非有直通南极点的飞机，所以他打算从南非去。结果这一关键信息被绑匪提前知晓。到了那个时间节点，绑匪买通了航司机组人员，准确地捕获了蓝湛飞的航班号。这意味着从行程起点开始，蓝湛飞的行踪就已暴露在犯罪网络之中。民用航空系统内部的安全漏洞成为绑架链条的第一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绑匪还买通了机场地勤和酒店员工，甚至在半夜用房卡打开了蓝湛飞的房间。可以说，蓝湛飞的行程在绑匪面前毫无秘密，毫无安全可言。根据蓝湛飞叙述，本来绑匪第一计划是在机场埋伏3台车，假扮粉丝准备偶遇，然后一起结伴而行。这种天罗地网式的埋伏也显示出犯罪者对目标行为模式的精准预判。多数游客在陌生国度总会选择看似便利的出租车，而这些黑车目的地可能不是酒店，而是犯罪的深渊。但作为一个千万粉丝的大 V， 蓝湛飞此时还是有点警惕性的，他断然拒绝了绑匪的要求。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绑匪眼看蓝湛飞没有上当，于是实行了 B 计划。他们买通了当地的酒店工作人员，得知了蓝湛飞的房间号。当晚凌晨12点，绑匪直接用房卡开门。此时，手无寸铁且毫无防备的蓝湛飞可以说是只能任人宰割了。通过文字，蓝湛飞描述了当晚的场景。几个持刀的专业绑匪趁他熟睡进入了他房间里。他一睁眼，看到了几个凶神恶煞的人站在窗前，架着一把刀在他脖子上。自己的命被捏在别人手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们张口就是至少300万。蓝湛飞的手机直接被人掳走，包括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绑匪们将钱转了个一干二净，甚至拿着他的手机录网带，势必要把他收刮的精光。而且这些绑匪显然非常专业，干完这一切之后，他们剥光了蓝湛飞的衣服，要他拿着身份证给他拍裸照，拿着女性衣服出来让他不停地揉指纹，收集他的口水毛发，拿刀架他脖子上，掏杯子出来让他自己采集精液，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一起绑架案伪装成强奸案。因为只要蓝湛飞选择报警，当地黑警很可能先把他当成强奸犯抓起来，将生物证据扭曲为犯罪工具。这种套路确实让人大开眼界。在经历了地狱般的5个小时后，绑匪们总算是得偿所愿，饶了他一命。走之前，他们要蓝湛飞第二天一早滚出南非，不然立刻杀了他。这个动作看似放生，实则是为了自保，因为受害人第一时间离开事发地，绑匪才能真正安全脱身。即使受害人报案，因为已经离境，现场证据链断裂，跨国追溯难度将会几何级增加。可以说，这伙绑匪心思缜密，手段娴熟， 不仅计划了如何进，更设计了如何退，其反侦察意识令人不寒而栗。而当时的蓝湛飞也极其害怕，等歹徒走后，他就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堵住酒店的门，他不敢跑出去，他认为此时如果跑出去，很有可能会再次遇到绑架，所以只敢守在酒店等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到来。最终死里逃生的蓝湛飞走到浴室洗了一把脸，情绪失控的大喊大哭，在大使馆的帮助下他安全回国。当地大使馆也很重视，并找到当地靠谱的公安局报案，但南非这个地方破案率极低，治安差到三天一起绑架案，可以说不被撕票就已经不错了。而这件事在网络上沸腾了，整个案件险象环生，留给吃瓜群众的除了恐惧还有更多的思索。今年二月，蓝湛飞就说自己可能在非洲被绑的几率高一点，没想到一语成谶。那么歹徒是谁呢？其实就是中国人为首策划的，再加上两个当地人作为他的帮手。他了解国内互联网，很清楚地知道蓝湛飞的行踪，知道蓝湛飞有钱，并且从半年前开始就策划这起案件了。当然也有人质疑蓝湛飞是不是自导自演骗流量的。由于质疑的人太多，蓝湛飞事后又发文，不是仙人跳，不是自导自演。按正常逻辑来说，一个千万级别的网红犯不着用这种方式来博流量，毕竟网贷记录、大使馆报案记录都可以查到，而且同类事件其实已经发生过多起，只是没有这次影响力这么大而已。例如之前网红小涛在非洲被捅身亡的事件，他也是网红，也是比较富有，也是在非洲遇害。当时事情发生后，很多人以为是被非洲人伤害的，但没想到杀他的人居然是小涛的山东老乡，仅仅是为了偷一部上万的手机和一些钱财，就残忍地将小涛活活捅死。人心隔肚皮，你永远也不知道那张称兄道弟的笑脸背后藏着的是一颗真心还是一把刀。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更不要低估出门在外利益对人的诱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太过相信一个人只会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在网上有这样一句话，人在海外飘，防火防盗防同胞，这不是段子，而是很多在外多年的人总结的经验。曾看到过有留学生发起的一个话题，在国外有没有被华人坑过的经历，评论区可谓让人大开眼界，小到衣食住行，大到租房工作，都有受害者出来现身说法，分享自己的惨痛经历。留学时期有位女学生出于好心帮同胞租了车，结果对方得手后就拉黑删联一条龙，给这位女学生留下一屁股烂账。还有人说常去的中餐馆有三本菜单，外卖用的，点餐用的，还有骗中国人多付钱用的。也有人抱怨去加州玩报了个华人旅行团，以为能放心一点，没想到被坑了一路。知乎上有个博主总结得很好，不是外国人就没有坏人了，而是你的同胞最了解你，知道怎么样骗你，也最容易骗到你。人在国外，针对本国人最多的犯罪就是懂自己语言的人，而最懂自己语言的还是国人。另外就是老乡见老乡的亲近感也容易被坏人利用。俗话说得好，入山不怕虎伤人，只怕人心两面刀。很多人出门在外能碰到一个说家乡话的老乡，会让人觉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于是放松警惕，忘记了家人的嘱咐，将自己的情况和背景不设防的一股脑地透露了出去，却不曾想那个所谓的老乡却在暗地里起了歹心。所以无论是老乡还是熟人，都不能把自己所有的秘密或行程毫无保留地告诉别人，更不要透露自己的财产状况，适当地保持距离其实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不管异国还是他乡，无论自己身处何方，都要学会自我保护。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出去旅行也好，国内办事也罢，也最好不要答应别人的临时邀约。自己的行程最好都提前跟家人朋友打个招呼，如果临时改变了行程，更别忘了同步给家人，哪怕只是走个小岔路，也要尽量保持警惕。另外就是最近俄罗斯和柬埔寨对中国免签，媒体是各种宣传引导民众去这两个国家旅游，据说机票搜索量猛增，然后就爆出有个小伙子去俄罗斯旅游被黑警讹了8000卢布，更离谱的是同车还有其他中国游客。 一个姑娘说，这是她三天里第二次被拦，上次交了20000卢布。另一个大哥更是无奈表示，自己专门办了登记，但依然被以手续不全为由强制交了15000，不然扣护照。至于柬埔寨，随便搜一下诈骗园区就有大把的新闻。国内一些保险公司其实对于这些地方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看看上图不承保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缅甸、东帝汶、伊朗等等，几乎都是和中国关系好的国家，但都不给投保，只能说是非常尴尬。倒不是对这些国家的偏见，毕竟保险公司是靠算赔钱概率吃饭的，他的风控团队比一般普通人掌握的信息多得多，因为他们每出一个旅游保险产品，都会详细查当地的证据数据、治安案件量、医疗资源报告、灾害发生率，甚至还有过往游客的理赔记录。如果一个国家被列入不承保名单，就意味着这里的旅行风险已经高到保险公司都觉得在这里做旅游保险大概率要赔钱的，而且这个赔钱的程度以至于让他们干脆直接放弃这个国家的生意。所以说，去一个国家旅游前，如果自己心里没底，别看什么网红推荐，直接看看保险公司的不承保名单，比什么都靠谱。此前蓝正飞的签名是，我可以死在远方，但不能没去过远方。有时候话也不能乱说，虽然他侥幸活着回来了，但南非之行将成为他一生的噩梦。从蓝正飞到网红小涛，在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我们更需牢记，最宝贵的财富从不是账户数字，而是平安归家的每一个夜晚。